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5月29号。好，那么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
你好，你好。
师傅，请问，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讲吧。
观堂有修其他法门的佛友，有经常过来吃素食，会和义工们说自己修其他法门念的一些经文，他们穿戴着万字符号的衣服来佛堂。我们劝他们，如果来观音堂就一门精进的念经，他们也坚持自己的理解。请问师父，对待这样的佛友，我们该如何处理？
劝过之后他还这样，所以不尊重其他法门，就叫他不要来了，请他不要来了。
啊，对不起师父，对不起。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因为你就问他一句，我们心灵法门如果到你们法门里边去，去很多人把你们法门里边的人都劝过来，你说这样好不好，礼貌不礼貌？
嗯，好。
跟他讲，那就下次请他不要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
如果人家纯粹就是来吃吃素，对不对啊？那没关系，我们欢迎，对不对啊？你来拜拜佛都没关系，你还是坚持自己在佛堂里跟我们的佛友乱讲的话，那就是等于你等于在影响别人的道场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过去讲起来嘛，就是你自己的法门到人家法门，你可以在外面度人，但是你不能到人家法门去度人的呀，这个不礼貌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尊重。好了。
是的。当然是对。然后接下来请问师傅，小佛台可以许大愿吗？比如建设非法是全是尊师重道，可以。这样还有就是说，小佛台可以叫魂吗？
都可以，只是说小佛有大佛台最好用大佛台，没有大佛台用小佛台，听懂了吗？
因为很多师兄都是跟人家分房子。
没关系的，如果有大佛台最好用大佛台，我讲话你没听懂啊？
听得懂。
好了。
但是是不是也要同时念一边大悲咒一边心经之后才来许这些大愿呢？还是
都是一样，形式都是跟大佛台一样。你没有大佛台，你只能在小佛台上许，总比你没佛台好，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好，接下来就是说有一个同修，他几个月前癌症往生，然后他生前有念自存自修经文，但是自修经文他没有念完，他就往生了。想请问师父，没有念完的自修经文可以烧送给亡人吗？比如说礼佛啦、往生咒啦、消灾这些大悲咒。
可以。
可以的，这样好，感恩师父。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两个月前有帮同事打进福堂电话，问他突然往生的儿子，就是当时他儿子只有19岁，师父看出这亡人被天兵天将带走，关在阿修罗的天牢。当时师父开始多念礼佛，同修与太太也念了550多遍的礼佛给亡生的儿子。小房子也烧了500多张，放生2万条鱼。前几天做了个梦，请师父慈悲解梦。同修梦到孩子的舅舅还有两个女的带孩子和他一起去外面玩，排队玩游戏，排队买东西，然后之后回家路途经过菜市场买了2只大甲鱼去放生。同修回到家找孩子，找到屋外看到儿子站在天上的白云上，穿一整套白色的长裤。请问师父，同修的儿子在天牢这里是有稍微自由了，请师父慈悲解梦。
应该自由了，如果这样的话应该自由了。
就是说已经是已经在天牢放出来了吗？还是
应该是的，因为他你刚刚看到的情景不是在做天牢的人呢。
对对对。
嗯。
但啊，礼佛还需要继续念吗？
我觉得念的差不多了嘛，嗯。
哦，好，但还是需要看几分啦。
啊，随缘吧，应该放出来了，嗯。
嗯，这样好了，嗯。然后师傅，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我自己的，
嗯。
想请问师傅，我之前有两个意念是叫我念四句经文阿弥陀经，想请问师傅，我有这条经吗？
你几岁了很重要，嗯。超过六十了没有？
啊，还有50多。
啊，那你自己看吧，对不对？啊，你要是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嘛，你就念。
那肯定一定要了。
啊，那你就念，嗯。
一定会暂时不好好的听。
啊，但是走了早我不管的，因为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叶公好龙。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你现在，你许愿跟菩萨讲，我要弘法度众，我在人间吃苦我不怕，我要弘法度众，那么菩萨给你受。你现在说我天天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你哪一天就走掉了呀？真的要你走的话，你又不肯走了。哎呀，菩萨，我要留下来。哎，你不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死掉，你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告诉我呀。
嗯嗯。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要做真的，人家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许大愿的人，人家都是真的要走的。
嗯，明白。
啊，我过去跟好几个大法师在一起，他们就是直接跟台长讲的，看一看，跟菩萨讲一讲，我想早点走。人家都是这样的，人家这什么叫境界啊？你们嘴巴里天天的叫的，哎呀，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身体不好了，开始不行了，马上，哎呀，我不要走啊，菩萨，你怎么样救我啊？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听
得懂。师父可以给你开示几句吗？
开到现在，不开智慧，开到现在还要开示几句，你已经开了几句了，没脑子的，好好听听吧。师父没叫你们做的事情先不要做，每个人做事情要循序渐进的，不要以为了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来不及的乱许愿，许了没有做不到，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嗯，
对不对啊？就像你受戒一样，你受大戒受菩萨戒一样的，你跟法师之间，哎呀，我受了什么戒，我受了什么戒，没有意思的呀。你做不到的话，你就算受了这个戒的话，你做不到的话，你还不如慢慢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你要面子啊，为了告诉人家我受过大戒了，对不对啊？
嗯，
好了。
是。好，感恩师父开示，感恩师父。
嗯，再见。
这个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
嗯，再见。
嗯，师父再见，感恩关心菩萨，感恩师父。
都是叶公好龙。喂，你好。
台长，你好。
你好。
Hello，
请讲。
Hello，
请讲。嗯，
他讲，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我很开心今天打到你的图腾，我只是听下台长的声音，然后我修不久，台长不好意思。
你没修啊？
然后我问台长，
你没修啊？
啊？
你修了吗？
有啊，修了，修了一年多，我念小房子已经念几百张了。
那
可是我想问台长一下，我修的怎么样？然后。开
始，我修了怎么样？你自己感觉你还发脾气吧？你感觉你还嫉妒吧？你感觉你自己还恨人家吧？你就知道你修了怎么样了。如果你还天天发脾气，还骂人，而且还恨，还嫉妒，你说你修了怎么样啊？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对，台长讲的对。
啊。
然后台长，我想问你。我们小房子烧小房子的时候，它的质量是不是看它的灰的颜色是吗？
只是一种吧，并不是完全的，嗯。
哦。
不是完全的，
okay.
只是说同样的纸张烧出来不一样的结果，那是稍微有点问题的，听得懂吗？
是不是全白是会比较质量会比较好是吗？
要看的
颜色，
要看的。如果你请的那个黄纸都是。烧出来都是白的，没有含义的。如果你烧出来其他的颜色都不好，有一两张白的，那就说明这一两张特别好， 质量，听得懂吗？
哦，好，台长，我问你，如果我们那个山水画可以放在店里面吗？
可以，最好了。
可以啊。
山水嘛，一个是靠山，一个就水嘛，就财呀，放在店里面就财运呀。嗯。
它是靠放哪一个方向比较好呢？
你自己写过来，把图划过来，再回答你。我现在不看图，都听不懂啊。
好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台长，台长，你再开示我几句嘞？
开示几句。
我是马来西亚打的。
好好修心，好好学佛，最重要的是要有恒心。
对，有，台长，你骂我两句嘞？
我骂你干嘛？我是在教育你，还骂你干嘛？
好好，你再骂我了。
我要不要骂你？
台长，
我叫你好好修心。话嘛太多，讲话嘛抢人家话，这个都是属于不礼貌，不是菩萨的行为。
对不起，
你就是做生意的人，人家跟你说好好，对，这个东西好，哎，对，你买了呢，保证你好，你就不能这样，学佛要稳扎稳打，听不懂啊？
对。
啊，
台长，我前几个月我做一个梦哦，
嗯，
好像我差不多凌晨两三点这样子，好像有一个黑影从我的背里面进去，该怎么办？
哎呦，那至少49张，
我在担心，
至49张把它拿出来呀，请出来，
给我的邀请者吗？
对呀，你给他请出来呀，邀请者，
该怎么向菩萨请求？
跟观世音菩萨讲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啊，这个灵性啊没有灵性，灵性去除，好好修心，保佑我身体健康，都可以讲的呀，跟菩萨跟妈妈讲一样，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只是说你这个功力够不够，功德够不够，菩萨听得见听不见问题，听得懂吗？
好。
好了。
台长，我。我想问你，我的这个经济状况，今年能够改善吗？还是
要看图腾的。你要改善不改善，好好念心经，菩萨就会告诉你的。现在的经济状况，全世界都不好，不是你一家，听得懂吗？
对，我知道。
节约一点，
我知道，我
节约一点，能够熬过来就是好事，听得懂吗？
好很多了，我已经修一年多，我好很多了。
啊，好很多，否则像你这种人也是个忧郁症啊，而且是有强迫症的人，听不懂啊？
是啊。
啊，强迫症就是强迫自己去接受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强迫自己不开心难受，强迫自己要去做某一件事情，做不好就自卑，就自残，听不懂啊？
还有嘞，
够了，还有嘞，明明做不成的事情想去做，每一件事情都觉得人家一定会的，人家不会了，你马上就忧郁了。还有什么？还有无名火，动不动发脾气，不开心，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一会儿嘛开心的不得了，一会儿嘛是伤心的难受，就你听不懂啊？
对，台长你讲的对，
啊，
台长，
好，
台长我有机会拜师吗？
有机会，嗯。
我台长，我问你，是不是我跟菩萨很有缘分？
没有缘分，你会学佛的。
对，从小我家里都有，可是没有真正的，
没有真正的拜佛。你以为你自己很能干，不靠菩萨，你很能干。
没，我就是自己就是
好嘞，
缺很多，
好好的听话了，
对，
不要找理由了，师父讲话好好听着就好了。
我就是每天听台长的那个录影，所以我就改变很多，所以我就感谢这个心灵法门，
嗯，
所以讲我
非常好
的，不然我就
非常好的，
嗯，对，很好，真的是很好。
你应该多去发给更多的人看，明白了吗？
对，我在，
啊，
对，我放在我店里面，我发给这个，
对，
对
啊，
我有
给人家看看，然后人家好了嘛，人家会感谢你的呀，听得懂吗？
对，我知道，我打看图腾打很久了都没有打通，今天很开心，
啊，
还想我要感谢你，我真的是真的很谢谢你，所
以
我就
以后嘛，以后嘛会越来越好。你是有佛缘的人，自己要懂得怎么样保持佛缘，就是多多广结善缘，听得懂吗？
好好好，台长，我听台长的话，我听台长的话，听菩萨的话。
好。
然后台长，台长，要怎么样能够更精进点？台长，你可以加持我，我喉咙，因为我最近喉咙念经念的不上啊，我念了三章之后念不上了，该怎么办？
啊，很好啊，明白了吗？
我每天坚持念三，我是讲我想要更像以前刚初学的时候，我念到差不多会五章，现在我反而会退步了，念三章，然后我喉咙很痛，怎么办？
嗯。喉咙啊，很简单了。
对，
喉咙嘛，你自己第一嘛，多喝水，啊，吃点胖大海。
好好。
明白吗？然后嘛，自己嘛要懂得，啊，要懂得怎么样能够变化，就是说啊，念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念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明白了吗？
好好，有
好啦
啊、是不是我喉咙有我好像
你在乱讲话就有问题了，你从现在开始跟菩萨许愿，听得懂吗？跟菩萨
许愿怎么讲？
不再乱讲话了。
好好好，他讲我吃那个穿心莲可以吗？
可以，穿心莲我告诉你吃了一定好的。
好
好，
现在好多了，现在好很多了。
嗯，对，
好很多了。OK， 好，台长，谢谢你，感恩你，感恩菩萨，感恩，拜拜，拜拜。
喂，你好。
喂，师傅能听见吗？
嗯，听见，请讲吧。
啊，我们各自业障都是非常重。
嗯，请讲吧。请讲。喂，
对不起，本师是什么意思？
请讲，我没听到，刚刚都没听到。
啊，那个现在呢？
好了，现在好了，讲吧。
啊，就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本师是什么意思？
本师啊，师父呀，本师，我问你呀、啊，最早的是不是叫本师啊？
是。
好了。
就是本来的师父，
最早的这个开山宗师、
嗯、
明白吗？
哦哦，
嗯，
好的，啊，明白了啊，感恩师父。那个请师父，我们在选择义工服的时候是肥大一点好还是合身好？
当然肥大一点好了。我问你、
嗯、就是
我问你你想一想，那个一个人穿了和尚尼姑穿的是不是肥大？
嗯，哦，对对对，
对不对啊？没有束缚多好啊！
对，是的。
然后又不是叫你去选秀啦，穿着紧身衣服啊，去害人呐、啊，去给人家看啊。
嗯，对，就是被人盯着看的话，就是说让人家觉得好看，就会欠下情债，是吧？
他动坏脑筋了，你就欠债了。
哦，对，是的。
你不在勾引人家，这很麻烦的
对对对
这个事情，对不对啊、
嗯、
你要是
对
要求高的人
对对对
可以这么讲，你不学佛的人我们当然不会跟人家这么讲。你要作为一个女孩子、
嗯、
你很懂得自律的人，孩子你当然应该注意了。你在人家男的面前、
嗯、
你这个扭扭作态的话，你是不是有问题了？一样道理。
是的是的，
明白了吗、
嗯、好的，
我刚刚跟你说的本师就是自己的老师，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自己的祖师，听不懂啊？
哦，明白，好的，
就是
感恩师父
尊称啊，明白了吗？啊，
嗯，好的，嗯，现在插上耳机了，能您听清楚吗？
听得清楚，讲吧。
啊，太好了，太好了。那个请师父，那个法执的那个法，指的是世间八法还是佛法？
整个都可以讲，这个法执的法，世间的法啊，这个佛法都可以讲，对任何的法都不要执着，明白了吗？
哦，
好了，
嗯，明白，好的啊，师傅，那个我们说过往生的人头顶最后热的话是上天道，有没有一种情况是额头发热？
你对了，额头发热也是上天的。
也是上天、
嗯、
那如果是出六道的人呢？
超出六道的就是从这里走的呀，
也是从那、
啊
哦、
从这里走、
嗯、
他不一定从天灵了，他真的出六道的话，他应该从两目中间的那个印堂这里，就是像开天目的那个地方，叫松果体，松果体。
哦哦哦，
印堂呀、
哦、好的，
印堂松果体呀，好了。
哦，行，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您之前就是说过，就印堂破的话，就是人会短寿。那这个就是说，等于是松果体破了是吗？
都是一样的，明白吗？啊。
嗯，嗯，好的，啊，感恩师傅。请师傅解一个梦，就是一个同修关于这个修行的梦境啊，他梦见一张纸上写着一些人的道德分数，其中一面分数很高，另外一面分数很低。他看到一个同修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下边写着-57分，然后就是还有他自己的分数是75，还有一个人分数很高是98。请问就是这个梦是真实的吗？
真实的，
是每个人都有一个
梦？每个人都有的。不单单有、
哦、
不单单有这种了、
哦、
包括你的功德本呢都有的记录的，全部都有
啊，就像功德本一样、
嗯、啊，全部有、
哦、
嗯嗯
啊。那如果是这个是护法神在给佛子打分吗？还是说有专门日期这种统计的这种
头上三只有神灵是、
嗯、
是还这还不知道啊。你功德就是天上的护法神帮你打、
嗯、
你不好的就是下面地府的官员帮你打、
嗯、
还不懂啊？嗯，
哦，明白。好的，感恩师傅。那个不学佛的人他也会被记录分数吗？
一样，因为你死下去之后、
嗯、
判刑的时候全部都是靠记录本的。
嗯，那个就比如说我们心理法门的同修多少分算是合格呢？
他没有什么最少分的，你就是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合格了。
哦，好的好的。那个像这个道德分数和做了多少功德，这个功德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
不
是
概念？两个不同的。嗯，道德分数是你在人间做的善事和坏事啊，功德、
哦、
那是你在学佛后才能拥有的，不学佛的人没有什么功德的，只有善和恶。听不懂啊？
哦哦，明白，等于是做的佛事的那些
啊。
嗯，好的。那这个道德分数它包含了就是精神境界，等于是还有身口一方面的，而且善事和
全部都有
坏事。哦，好的。
道德的话就说明你不能阴人家。
哦，
你去制造一个错误再去讲别人，对不对啊？你这个不叫阴人家、
嗯、
你不叫阴谋啊，对不对啊？你去害人的人、
嗯、
那都是道德缺乏的，道德水准有问题的。听不懂啊？
嗯，对、嗯对，明白。好的，感恩师傅。那个行，我们回听的考试内容是功德和境界。那功德是可以量化，有个具体数量。那境界呢？境界是不是也可以打分啊？
是啊，境界当然打分了、
哦、
你境界又还不但打分了，还有品位呢，上等上品、
哦、
上等中品上等下品呢、啊、还有中等上品、
哦、
中等中品中等下品呢、啊、对不对啊？
哦，对。那如果我们比如说给您给师兄们看图腾，有时候看到莲花，那是说他的莲花现在比如说已经有个下等下品或者中等下品的这么一个一个品位了吗？
还没个还不到呢，莲花只是种了一个种子呀，长得好坏是另外一个概念的。
嗯嗯，
因为你只有到了天上之后你才能有品位的，你现在的莲花只是好坏，就是看上去这个样子好坏，明白了吗？
嗯嗯。那如果您说一个同修修的还不错，像这种他属于是境界有多少分呢？
修的还不错都可以说的，中上啊中下都可以的呀。
哦，
就是说坏事做
的
少、坏事做的少的话、这个人至少中有了，坏事做的多这个人连中都拿不到，明白了吗？粮食他们谈都不谈了、没粮了。
嗯嗯嗯，好的。那个同修发现就是业障比例啊可以变化很快，像有的师兄一周消除6%，有的人可以很短时间从12%涨到30%多。
对。
是不是说就是业障比例，就我们看业障比例意义不大了，应该更多的去问改什么毛病，
对，
毛病改了业障就低了。
对啊，但是我就问你一句话呀，你这个体温是不是每一天都发生变化的啦、
嗯、对。
你早上和晚上体温不一样的，你知道不啦？早上特别低晚上特别高，你不知道啊？
嗯， 对，就是的。
啊、难道你说你想知道一下体温错了吗？也对的呀，只是很多人知道自己体温不正常，他也不去管他，他就好好的控制好自己饮食啊，冷暖啊，不要让自己伤风感冒，知道体温不会乱升的，是不是一样道理啊？
嗯，
好了，
是的，明白了，感恩师傅。那个有一个观音堂的同修呢，最近有一个观音堂男同修，有两位师兄梦见他在哭，一次梦见他说没饭吃，另外一次梦见就是跟他说他到观音堂做功德时间太短，没有功德。请问这些梦境说明什么？
说明没功德，没功德。
没饭吃也是没功德，
对，一样的。没功德，你没功德就等于你没饭吃啊。我们到观音堂就是来做功德的，你没功德，你不是没饭吃啊？一样。
就是他曾经梦见过自己天上下来的，这就是更提醒他得好好修。
我问你，天上下来怎么样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还有很多做官的呢，对不对啊？还有很多做官的呢，那些做官的人，他后来做错事情了，那讲起来你过去还是干部呢，你怎么会抓进去的啦？听不懂啊？好了。
明白。好的。那个像这个所有投生到人间的人，其实都是要好好修行的。
对呀。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稍等。请师傅，那个有人就是有天眼能看到菩萨和灵界众生，您还帮助很多这样的人关掉天眼，那您能帮助同修开天眼吗？
要看的。我问你一句话，30个学生在班级里，老师能帮助30个学生都一样吗？
哦，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讲给我听啊。
根基境界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还是业障重。
好了，听懂了吗？能开不啦？能开
的
呀，开得出开得出，开不出来要看他自己本身的呀。老师能教育，但是教育的好教育不好还是看这个小孩子根基本身的呀，明白了吗？好了。
好的。杨师傅，师傅，我今天稍问一点，然后那个有一个同学他有两个问题，给师傅直接开示一下，你先稍等。
喂，师傅你好。
请讲。
向师傅请安。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师傅讲的那些佛陀故事里面，南陀是持戒第一，优婆离是持律第一，请问师傅持戒和持律有什么区别？
戒律啊，一样的呀，差不多的。因为它本身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好像这个有我好像回答过的，就是说有人写信过来问过这个问题的。
好的。
戒和律它就是有两个不同的啊，律藏啊，你比方说戒律啊，对不对啊？它这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就是说戒律啊，戒律它是整个一个过程来讲的戒律。喂。
听得见
吗？这戒律它总的来讲呢，它是一种守戒，比方说我今天不去做某一件事情了，明白了吗？今天我不做某一件事情了，我就好好的老老实实的我守自己的戒律。实际上戒律在佛法界讲就是一种纪律啊，就是防非止恶的意思，防非止恶，听得懂吗？
听得懂。
然后呢、
好，
然后呢戒律呢它有就是说在宗教禁止有一些学佛的教徒啊有不当的那种行为和法规，所以要戒。你们有做的不如理不如法的，那么你就是要把它改正嘛，就给你们定一些清规戒律，然后呢就是不许你们做错这个做错那个杀盗淫妄酒啦，对不对啊？有五戒八戒啦，实际上这就是戒律嘛。戒和律也差不多，律已经成为一本书了，或者成为一种卷宗了，一种法律了，就是戒嘛就是说刚刚开始在戒，但是律已经成为一种律藏了，就是一种法律了，像文件一样的。
好，
听懂了吗？
好，听懂了，感恩师傅。第二个问题是个梦境， 梦见自己和一位男师兄各自给一扇门刷上黄色的油漆，这两扇门分别可以通往厕所。梦境里觉得我刷的黄色的门与外环境有些不太协调，请问师傅什么意思？
一般的门的话就是叫你自己要当心了，门进门出的话，进门进不通，就说你正在申请的某一件事情你会遭到一些打击的。门不通呀，这还不懂啊？如果你门开了进去了，那就好了呀。
那这两扇门都可以通往厕所，就是
那就不好了。通往厕所的话，那就说明肮脏呀，脑子里有肮脏的念头呀。听不懂啊？
感恩师傅，对，对的，对的，弟子忏悔，弟子没有问题了。
好。
好了。师傅，对不起，刚才那个问题没问完，对不起。就那个同学，别人梦见他哭，就是没功德，没他就哭。这个哭是说他有劫了吗？
哭的话，说明他总之不好啊，有很多的麻烦的问题啊。
好的，感师傅，恳请南无大慈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恩师卢军宏台长法体安康，常住在世，救度更多有缘众生。祝师傅您这次闭关顺利圆满，功力大增，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感师傅，
好，谢谢。
师傅再见。
谢谢。喂，你好。
哎，师傅好。
哎，
师傅稍等，我戴上耳机。
啊。
听得到吗？
听见，请讲。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是这样的，师傅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关节有时候提前到来，有的时候是拖后发生关节，这是什么原因呢？师傅，请师傅开始一下。
有的时候提早到来，有的时候拖后。我问你一句话，你做了好事之后，是不是恶的东西会晚来啊？
对，明白了。
那么你做了好事的时候，是不是善事会早报啊？
对，
好了，
明白。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经常看师傅图腾说有特别爱你的亡人的长辈在你的身上，因为长辈年岁大，特别挂碍我们。那你像师傅的图腾都是有时候些长辈啊亡人在身上，是不是欠他的，还是冤结特别深呢？师傅，
都有
问题，您开始一下。
都有，有的时候是欠的，他没还完；有的是他欠你，有的是你欠他，他都会来找你的。所以人家过去为什么说不要欠？对不对呀？不要去欠人家，也不要去占人家便宜。明白吗？
那师傅像在人间爸爸妈妈爱我们，那他不过于的付出这种爱，是不是我们欠父母的吗？是怎么如何理解呢？是不
是？
是
啊，一边那是他们还你的债，他们还你的债，因为你很难控制他还到什么时候结束，所以你不停的索取，索到最后过分了，你一过分嘛，好了，对不起了呀，闯祸了呀，明白了吗？
哎呀，是，明白了。那你想，如果爸爸妈妈爱我们，那我们给他转功德也算是还债了吧？
算
的，是可以这样理解吗？是不？
算的，
这样
算的
可以批。
至少说，你不要再还他太多了。他一直在还你债，你如果一直无节制的这么做去索取，到了最后下辈子你再来还他了，就这样。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你看很多家长没有学佛之前不懂，在孩子上学方面花费了巨款，损了，就说包括吃的用的，损了孩子的很多福报。但是这只是有好的补救方法吗？是否这个问题？
没什么，这个孩子受了太多，他要孝顺呀，孝顺他就还了呀，还债呀。所以很多孩子，觉得父母亲对他付出太多，他就还债。还了差不多了，最后他就跟爸爸妈妈彻底拜拜了，找都找不到了，就这样的呀。
是，
明白了。
对，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像菩萨的加持和师傅的加持，如果菩萨对这个人的加持和师傅对这个人的加持，会用掉他的功德吗？还是额外的呢？师傅这个问题。
会用掉他的功德吗？加持力。给你的话，
对，
你能够有这个福气得，你就得到加持了。你没这个福气，人家用到你身上就化掉了，那么你欠人家债。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
好的。
比方说，你一杯水滚烫， 人家给你加冰，对不对啊？你这个冰很快就化掉了，对不对啊？那么有的时候你本来是瓶冰水，
对，
人家给你冰加进去，你的冰还在那儿的。这个我举的这个例子，你能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嗯，那师傅，那菩萨的加持呢？我问一下，菩萨的加持呢？菩萨给我们的加持会用掉我们的功德吗？师傅，这个问题。
很简单了，肯定用掉的呀，用的少呀。你改了，你照着菩萨意思改了，你就不用，非但没有用掉功德，你而且还给菩萨反馈呀。因为菩萨在你身上花的精力，让你成菩萨了，让你成菩萨的行为，成佛的行为了。你看看，不但你自己没有用掉，而且你还能够让菩萨给你加持的这种能量，还得到一个反馈呀。这个反馈就是等于菩萨救人了呀。明白了吗？
哦，是那师傅菩萨的加持就是让你更好的弘法度众，是这样吗？
对呀、啊，就是度众啊，赶快度啊，他就叫你度呀、啊，明白吗？
那师傅，你有时候都给我师傅，那你有时候都给我们加持，嗯，那这你这种加持会用掉我们的功德吗？我们自身的功德吗？
这个不会的，一般给人家加持都不会用掉功德，只有能量。你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你这辆车这个电瓶不是没电了吗？对不对啊？如果你这个电瓶里边还有一点电，我给你一加持，你是不是电车就开了？你说你说你损失什么了？
对对对，
好了，那么问题你这个电瓶已经彻底没电了，你彻底没电，我怎么样加持你都进不去了呀？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呀，你本来就是没有电的电瓶呀，听懂了吗？
是的，是的，听懂了，听懂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咱大家都知道弥勒佛哈哈笑，济公菩萨拿着扇子摇着也哈哈笑，他两位大菩萨的笑有什么样的含义吗？师傅，您开示一下。
笑天笑地呀、啊，对不对呀、啊？笑天下可笑之人呐、啊
嗯，
对不对呀、啊？为什么人这么贪呢、啊
嗯？
明明在人间活这么一短短短的时间就走了，为什么还要争啊，为什么还要去跟人家斗啊？你斗了开心吗？你就这么人活在世界上就短短的几十年，没了就没了。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吧，对不对啊？
是，
我讲过了。
嗯
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你只能笑笑而过呀，都是因果呀。你去这么执着，对不对啊？恨你恨的人他也会见一次少一次跟你。你爱的人也会见一次少一次，那你有什么必要去恨，要去爱啦？
是是是，明白明白。
好了，
师傅，你讲过50年之后你会，50年之后你在哪里？哎，这样说。
对
呀、
啊
哎，
我跟他们讲了，跟所有的人都讲，50年之后你们在哪里啦？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了，有本事吗？现在就把自己未来的去向找找好呀！你修心吗？上天呀！
对对对，
你做噩梦不下去呀、啊？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好好修了？
对对对，
你为什么还要去执着跟人家？现在还跟人家去嫉妒啊、嗔恨呐、啊，对不对啊？去愚痴啊、去烦恼啊，没必要的。嗯，
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末法时期菩萨显灵的势力很多很多呢？师傅，您慈悲开示一下。
我问你一句话呀、啊：为什么这个地方有灾有难了？这个各方面的老板的领导啊，都来帮忙了啦，都来救助了啦。你这地方没灾没难的时候，那些市长啊都不会来的呀。你有灾难了吗？市长都来关心的呀，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那化解冤结的话，是化解冤结的小房子的这种效果好，还是解结的这种效果好呢？师傅，您开始一下，可以这样吗？
那当然化解更好了，能化得掉嘛更好，化不掉嘛只能解结呀。
哦，
嗯，
哦，我是说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恶言，那种化解冤结的，稍化解冤结的小房子这种效果明显，还是念解结的效果更明显呢？师傅，
我已经回答你了呀。当然化解重要了、
哦、
你化不掉你只能念解结、
哦、
你化得掉你就化掉了，化得掉也不要念解结咒了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嗯
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嗯
师傅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 同修自从听说晚上把白话佛法放在枕头下面，晚上可以睡得比较好，所以同修把白话佛法三放在枕头下面。自从这样做之后，晚上确实睡得比较好，梦境也比较好。晚上同修梦见师父浑身金光来找同修，对同修说，以后要放就放师父最新视频的白话佛法在枕头下，因为最近的白话佛法师父注入了非常多的能量进去，以前的白话能量没有现在的多。同修醒后，那最近的白话还没有出书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梦境
没有出书吗？你想办法把它打出来呀、啊，把它打出来了，
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放在枕头下面也可以。嗯，明白
了。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
划得来
还
是？
是，明白了。嗯，划得来，划得来。嗯，师傅有点累吗？师傅？
不累，不累。
好，下一个问题，有一个梦境，同修梦到看梦里看到一张长长的纸，像有些师兄用的折叠版的礼佛大忏悔文那样正反。一层层折叠起来，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一个声音告诉他，在师父全球10万个弟子中挑选出精进修行的10000弟子，师父都给了大家加持。然后同修在长长的纸的最上端看到划了一条线，大部分名字在线下面，线以上大约只有10到100个名字。孟子感觉这些是修的最精进的师兄们，他心里好奇这些师兄是怎样修的，立刻就有一位不认识的师兄形象显化出来，他就感应到这个师兄脾气非常温和，性格儒雅的人，但同时却又非常的精进度人，在生活中全心的投入到佛法学习和实践中，而不只是用念经学佛来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同修当时感到特别钦佩，也感到自己和他们在精进上有差距。请问师父，这个梦是真的吗？他做了这个梦？
是真的，嗯，很好啊。
完了，那师父，那现在您收的弟子大约40000多，他梦里感觉是10万左右，那是不是只要一门精进的修了佛友，即使没拜师，实质上是否是看作他作为师父的弟子会得到师父的加持呢？师父，这个问题他们
这个问题现在先不能跟你讲，这个问题就是反正要好好修。 对不对啊？反正好好修总是好。对不对啊？我们心灵法门啊，这个宗旨大家要记住，对不对啊？都很好，爱国爱民啊，遵纪守法呀、啊，这个都是很重要，明白吗？
明白。好、谢谢，好、谢谢师傅的实力开示。师傅，现在有个佛友问，现在不是那种找工作，不是就业问题吗？师傅，您开示一下如何找到如意的工作？现在就业也是，有时候就业比较难，找到如意的工作，师傅您开示一下。
是啊，找到如意工作不容易啊，对不对啊？现在。整个一个大环境问题，所以多念准提神咒啦，多求菩萨保佑啦，菩萨会派贵人来帮他的呀。一般帮他们就是你的朋友啊，会给你介绍啊，就是这样啊。
明白了。那师傅，好，谢谢师傅的时间。这师傅之前节目不是说正果位会受尽磨难吗？师傅，请问师傅，他是在人间的事情受尽磨难，还是弘法上的事情受尽磨难呢？师傅，这个问题
都会。你到了人间，你弘法也会，你在人间本身就会受尽很多的苦难。你说哪个人不苦的啦？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平均的呀，没有一个人不苦的呀。你做老板有老板的苦，做员工有员工的苦，对不对呀？做领导有领导的苦，做群众有群众的苦，每个人都很苦的呀，对不对呀？好的。
对。好，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善于启发他人的佛性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师傅，
善于启发人家的佛性的话，你自己的佛性就很快就起来了。快到什么程度啊？你在饭桌子上，你给人家夹菜，人家很快就夹菜给你了。你叫人家多吃一点，人家就叫你多吃一点。 明白吗？
哦，明白了。
所以过去人家、
哦、谢谢
人家想多吃一点、哦，人家就叫别人多吃一点，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你不是、嗯、明白？那师傅，那你像只要是出具弘法，护法神都会再去护持，就是会给你，实际上是护法神在帮着你渡人，是这样吗？
是啊。
哦，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最后做一个分享。
嗯。
啊、你的法身开示，他是这样，您说的是福报的问题。师父法身开示，师父秘书处验证了，师父是这样说，其实的福报呢，看你怎么用，你要是把福报用于多多布施上呢，你就是功德，你要是一味的享受，那你就是在享受人天福报啊，但是你要做坏事，福报很快没有，那你报应很快就来，你要是把这些福报用好了，就是功德，其实你不用讲，等到你有困难了，菩萨自会来帮助我们了，明白了吗？要用福报做功德，你得到的是离苦得乐，你要是用福报求福报，那你只是人间的东西。师父曾经说过，人间的东西越多，天上的东西越少，对不对呀？好好修，师父会加持你们这些好孩子的，福德必应不到你，只有功德才能救你，明白了吗，孩子们？师父，
是啊，很好啊，这个就是一个人要知福啊，很多人福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苦啊，你年轻的时候那些福全被你用光了呀，明白了吗？
嗯，
哎，
明白。那师傅，有的人在求人天福报，您开示一下吧，如何理解这个？
求人天福报的人们就是眼光比较浅短呀，啊，人家说老鼠啊，眼睛光就看见前面一点点呢，哈哈，对不对呀？啊，你要站得高看得远呢，你站不高就看不远呢，对不对呀？啊。一个人眼睛放得远一点啊，你这个人以后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哪一个人跑上来就好的，都是越来越好的呀，对不对呀？啊，好了，
明白。那师傅，那这个求人天福报到底是我们该不该求人天福报呢，还是如何把握这个度呢？师傅您开始一下。师傅
都可以啊，你没有这么高的境界，你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先求人天福报的呀，求到后来你境界高了嘛，你慢慢才不求人天福报，才求功德了呀，做功德了呀，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呀，也没什么好不好的，一个你如果功德大了，你这个人各方面都好了，像菩萨一样的，你这个不要求人天福报，他也会有的呀，这个光环会给你带上来的呀，听不懂啊？啊，
哦，如何理解？你说
这个还不懂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啊，你是一个劳动模范，你从来不求加班加点，你从来无所谓加班加点，从来不跟人家赚钱，你就很努力的去帮助所有的人，下班晚一点啦，工作晚一点啦，不斤斤计较啦，你最后变成劳动模范了，你说说看，又是奖金，又受到大家的尊崇，对不对啊？好了。
对，
好了，
我、哦、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好，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恩师卢俊宏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师傅再见，
好，再见，
他们自己背。
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请讲。
喂，啊，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那师傅，我好长时间没打你电话了，非常想念你。
给你十分钟啊。给你十分钟。
嗯，好的。嗯，感恩师傅。嗯，上星期梦见打通师傅电话，真的打通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想请教一下师傅，帮同学问几个问题。同学的问题，就帮自己背。想请教师傅，以前那个菩萨已经开示过，很多会超度到天界的亡人，菩萨会教给他们做护法神，护持心灵净土。那有的同学就想请问师傅，是什么样的亡人才有这个因缘做的护法神呢？
你不要亡人，你现在就能做不啦？
没错，
你不要到亡人再做啊，你现在在护持心灵法门，不叫你不是叫活着的人，不叫护持啊，脑子有问题。
不是，他那个意思就是同事的家人，就是
家人
的
一样。你现在就做护持，你以后死了也是护持，听不懂啊？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师兄的家人往生之后， 同学们都想知道亡人在什么地方。请问师傅，除了看图腾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吗？
没有
方
法，做梦。
嗯嗯。
还有没就做梦。
嗯。
做梦嘛，就是自己求呀。如果真的托梦托到了嘛，就知道他在哪里了呀。嗯。
嗯。
明白吗？
那做了梦之后看到环境很好的话，
对呀、
啊，在好一点地方。
嗯，这是肯定
的。嗯嗯嗯，还有师傅，我爷爷不是前去年您看过图腾，说是到了玉界天了嘛？他一直就是托梦给我，就是让我度家人还有其他亲戚朋友。他是不是也是在护持这个佛法呀？也是在帮我度人呀？
你说呢？
我感觉他也是有点缘分吧，可能。
好了。
嗯，感恩师傅。
什么可能啊？100%的还可能呢。
感恩师傅，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还有就是有个同一个老同修，他就是前段时间也请师傅看过图腾了，师傅说他的寿限已经到了，然后那个他也准备往生净土，然后呢，就是他的家人也是全家都信佛的，他们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师傅，就是如果这个同修临终的时候，他会请很多同修来助念嘛？你坐在他的左右两边助念，然后同修呢躺在中间，在同修的头部的方位能不能设一个临时的佛台啊？是不是这样会让菩萨更容易接引同修？就想请问这个问题。
是啊。
嗯。
设个佛台是肯定要的，如果要走的话，设个佛台的话要庄严，他一会菩萨会来的。你不设佛台，你境界高，菩萨也会来把你带走的。
哦。就是他家里本来是在三楼有个大佛台的，他想在就是在这个思念的过程中再设一个临时的佛台。
对啊，一样的。
嗯嗯。那就是我们这些同学帮他助念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因为是现场助念，到他身边助念。
在他身边助念的话嘛，也不要离得太近呀。嗯。
嗯，那多远的距离是比较合适的？
一般嘛，就是1米以外呀。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我们都不太懂。
不要太靠近。
嗯，好的。
而且呢，不要把他看了太，看他脸的时候不要看进去就好了。
嗯，好的。嗯，有的同学还是有点害怕的时候。
对呀、啊，看进去的话，你看到他的鬼影了就麻烦了呀。嗯。
哦，好的好的，因为他在这段时间就是要去往生净土嘛，然后也是经常会有灵性上升，师傅是不是我们临终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冤亲债主不断的来讨债来拉拖呀？
会、
嗯、
会会。
所以亏得有小房子，也有师傅和菩萨的保佑。
对呀、
啊嗯，就是本次都是平安度过。
我他妈肯定倒霉的、
嗯。对的，对的，我们这些年轻的人，我们都感觉很有压力了，也看到他那种情况。
知道就好了。
还有，嗯，感恩师傅。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同修他确认能够超脱六道的话，家人做七的时候，我能不能把照片换成彩照，用金色的相框呢？
其实像这个问题啊。像这个问题呢，就是只要家里人没有反对都没关系，但是很多人家里都会反对的，你就制造矛盾了就不好了。你硬彩色的话，人家里骂人了，骂你了，你就麻烦了。
对，他自己家里人是都信的，他另外的亲戚朋友是不信的。
不要了，不要了，
嗯、
黑白嘛就黑白了，听得懂吗、
嗯？
庄严一点也好啊，嗯。
对的，对的，
嗯，
感恩师傅、嗯。还有第四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学啊，他念准提神咒的时候呀、啊，他念错了。那个我经称赞大准提，他念成我经赞叹大准提，他念了1000多遍了，这个四修经文，
没问题的，
这个四修
没问题的。
哦，没问题，那其实还能用是吧？
没关系，能用的，嗯，就是以后不要再念错了，跟菩萨要忏悔。
好的，好的。
念七遍礼
佛。好的，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
你说还没有，他这个级别还轮不到改经文呢。
是的，是的，他可能有点念顺嘴了，就是已经念错了。那个第五个问题是关于梦考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同学吃素呀、清修啊，就是老是梦考不通过。是不是随着我们修行的深入，护法菩萨对我们的考试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啊、
哦，
这100%。
梦考的程度也会越来越细微了呢？
100%的，程度越来越高了、
嗯，
要求越来越高了。嗯，
对的，对的。
末法时期以后就变成两种人，
嗯、
一种叫好人、
嗯，
一种叫坏人。你不想做好人、
嗯、
你就是坏人，你要做好人就不能做坏事，就这么简单。
嗯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闻到这个空气还会觉得香，然后看到异性还会起心动念，还会无意中出口杀人，其实这都是梦考，都会梦考，就是梦里也会考。刚有的时候刚刚念好礼佛，晚上又梦考，而且连续梦考都过不了，
过不了的话就有问题了。
对，很多同学就觉得很气馁，有这种挫败的那个心态嘛。请问师傅，会像那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就是一直屡次梦考。
没有话讲的，就是自己平时还不够坚强呀。
嗯。
意念不坚强，你就是有麻烦。
嗯，
你现在只有意念坚强，坚持自己修，你才能成功的。你自己梦考不过，就说明你平时根本意念不坚强，听不懂啊？
是的，是的。
好了。
对的，对的，感谢师傅。嗯，还有就是师傅，这个有一个问题是，请教师傅，是不是杂修的人不容易得到护法师的加持保佑呢？
杂修的人干嘛？
就是他会是不是得不到菩萨的加持和保佑？因为现实中有些同学他不一定精进。杂修看其他的开示，就会导致现实中会有一些不顺，家庭不和，他们就是是不是就是这样护法菩萨会远离他们，之后他们也得不到梦境的提示，
是
啊，就是，而且还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好不顺。
是的，是的，
嗯，
就是这样。杂修的话，我问你，你记住我一句话，你杂修你就是个普通科医生，你要是专科医生，专门治骨科啦、伤科啦、儿科啦，你我问你，专家好还是普通科医生好啦？
专家好。
好了，
专家好。
讲都不要讲的，明白吗？
嗯。所以我们对这种同学，我们就把他就让他多看一门精进的文章，还有个真实重要的文章，这样会不会帮到他呢？
对呀，肯定帮到他的。
好，感谢师傅。还有一个师兄，就是最近他在帮很多同学组建小佛台嘛。然后他梦见他们网上买了很多装裱菩萨像的佛像，一个摆台，就是这个摆台就是放菩萨像的，放在家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摆台就变成了一块块的大石头，他想搬出去，把这些石头都搬不动。请问师傅，这是提示他什么问题啊？
石头搬不动，就是身上的业障搬不动啊，还得加劲，
哦，
还得努力，还要许愿放生念经。好了，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摆台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他也用过几批了，都是
没
有问题
的，
质量
没
有
问
题。
嗯，
就是他自己的业障还有很多没有搬得动，是吧？
肯定的，很多人有业障的。
是的，是的，他也是，确实是这样的，感恩师傅。
嗯。
还有第七个问题就是说，请教师傅一下，因为现在很多同学啊身上有灵性，而且经常灵性上升，如果灵性开了小房子，就是说有的数量很大。那个师傅也在解答来信解答里也说过，如果开了很多就不一定要念嘛，就是那这种情况下，如果灵性也开了不念的话，又怕灵性会搞，那应该怎么处理呢？
灵性搞嘛也要看的呀，他开的过大的话，过分的话，你念不出来的他也是白开呀，所以你就是现在先念就好了。
就是按照师傅开
的，你念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走掉了呀。
哦，好的好的，因为这种情况比较多。
嗯。
还有一个是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同学的孩子，他自从去年在学校里发高烧之后，就能看见，就出现幻象，就能看见各种小动物的灵性。那同学呢也帮他这个小孩念了很多小房子，症状好了一点了。但是呢，只要这个小孩子一出门，他就会能看见他那身上有很多灵性，那小蚊子啊、蚂蚁啊、鸡鸭呀、啊、兔子
啊，全有，
就是
全有。
哎，对，都在别人身上，然后还不停的用直播间打那些在身上的人。他想请教师傅，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小孩暂时开天眼了？
是啊，就是开天眼了呀，但是暂时性的，暂时性的，有灵，
对的对的，
有可能有灵性在他身上。
对的对的，而且在那个身上的牛鼻性，对同学说用大悲咒包围法念诵小房的能量很大，纸张要平整，不能用差的纸。念诵过程中还不要尽量不要打断，要看着经书注意力集中念。如果不看经书，就要想着念小房子的目的是什么，作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这样的话能量更大。他就
这
样说的。然后
这还是护法呢。
对的对的，所以师傅您教我们那个大悲咒包围法念小房子确实是不一样的，灵性也在这里证实了。本来这个灵性一共是要二十张的，他其实用这种方法只能要三张，那个灵性就走了。他说他就去拿了一小房子能量去看病去了。
好了。
那师傅，我问一下，这个小孩子他母亲如果想帮他关天目的话，那个师傅怎么办呢？因为
开法会，等开法会，
只能开法会去。
开法会的时候，在师傅会帮他关掉的，跟我们秘书处联系就可以了。
好的，感恩师傅。那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
师傅最后请您再给我开示两句吧，好久没打通了。
开示两句，就是好好的要开智慧。开示的目的就是智慧，听得懂吗？示就是能够表达， 啊，表达的智慧，能够把智慧表达出来就是事，明白了吗？
嗯。
所以人家说指示啦、开示啦、训示啦，为什么要个示啊？就是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要有智慧，就是开示了。
好的。
明白了吗？自己要多多的想通想明白，人间无常，对不对啊？有什么意思的去争啊弄啊，哎，傻傻
的。
所以菩萨为什么笑我们呢？对不对啊？我问你，你看见两个猫在打架，你笑了啊？
笑的。
啊，你不是看见网上有两个老鼠在站，两个脚撑着，两个爪子在打架，你看见过不啦？网上看见过，你看了好笑不啦？他哪知道啊？他哪知道他很快就要死掉了，对不对啊？
嗯。
人不就这样啊？好了。
嗯。嗯，这段时间的密集性这种大那个白花大开始对我们帮助很大，
对呀、
把我们的很多病根都挖出来了。
啊，
我才知道我有傲慢心，有嫉妒心，还有嗔恨心，还有分别心。非常感恩师父您太伟大了、
啊，
帮我们这些孩子慢慢的找到了回家的路，还帮我们挖了很多病根。
啊，
非常感恩，感恩师父大，您多保重。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